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与大家谈到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词之一就是生。我们今天将沿着这个思路再一次看这节圣经启示的独到之处。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当我们谈到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生不是一般的生，那么神的独生子的生和这个生是一个字根，所以由此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整个福音的要义不仅是神赦罪，而且是真正的生了我们。这个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不是一个律法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我努力的过程，所以由此建立关系是我们跟神是一个父子关系，这个父子关系是全然的父子关系，正像圣父圣子这样。所以我们到神的家里边，不是一个义子，也不是一个养子，而是全然的他的儿女。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这个福音当中更深的奥秘，福音当中的福音，恩典当中的恩典就非常清楚了。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字，那就是种。原来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边，这里边的道原文是种的意思，而种希腊文是 sperma。Sperma 这个词就是英文的 sperm， 就是精子的意思，所以这里边让我们想到了圣灵感孕，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这就把生引向了一个更深的、更细致的、更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过程。所以神的儿女他的重生得救是一个生命过程，而不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知识过程和律法的过程，是神的生命实实在在我们心田里面坐下了生命的种子，播种在我们心田里边。所以我们内在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这是这些圣经启示非常精深的地方。所以无独有偶，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得蒙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以这里边再一次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种子的含义，这个种子原文是 spora， spora 跟 sperma 是一个词，都是希腊一个字根，是 spiro 这样的一个字根，再次反映出神的整个的拯救最精要的、最奥秘的也是最大的恩典之处，在于他用他的生命生了我们，正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真正从一个受精卵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神的启示是多么的玄妙，神的启示多么的精致，原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由神生出来的，感谢赞美主。那么由此我们用三三日读经法进入繁体的原则，那么根据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面临假之父三所册有许许多多误导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刻苦己身，要遵行律法，同时我们要靠自己的一些宗教方面的需求追求一种宗教的体验，都是人本主义，都是靠着自己去努力的行，然后达到某种标准。实际上神给我们看到的整个福音的恩典之处最精深的地方是神在我们里边用他的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血脉，我们成为真正有神的灵真正内住的，同时有神的生命萌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由此你看到这些假师父以及形形色色人间的任何的宗教信仰文化体系，实际上都是人本的东西，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多达到了一种朋友的关系，一种主仆的关系等等，都是外在未隔际之间的一种关系，倾向于人际的一种关系，未隔和未隔关系和伦理的一种关系，我们求恩典，我们求恩高，我们求恩惠，我们求许许多的祝福，实际上都是人作为一个本位和神作为，一个本位这样的一种交流，位格和位格之间的交流，没有一个真正的神在我们里边一个更新的这样一个情谊。所以真正的有所书给我们看到的神，我们信的这位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而住在众人之内这样的一个经义才是福音当中最核心的东西，也是基督教最 深刻的东西，那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更新我们生命，我们的实心被换成肉心，这从内在这个更新才是基督教最深刻的一个生命的信仰。我们感谢赞美主。人世间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没有像基督教来的启示这么明确，这么鲜明，这么具体，那就是神的生命真正在我们里边萌发，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信仰，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三段查经，我们进入灵异出来。灵异出来首先就是真相的出来，一个属灵的真相出来，属灵的真实的出来。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就是神的生命真正进到我们的心田里边，我们有神的种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成为神的真正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真正的血脉。我们感谢赞美主。其他的形形色色的一切的跟这不相符的信仰人本的东西，落实到刻苦己身克己复礼的东西，都不是基督教信仰的真谛。那么由此我们进入了神的心意的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真相启示我们，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美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就告诉他的儿女，让他们相信神已经做了最奇妙的工作，做了一个真正的实心换肉心的一个真正的属灵生命工程，让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的种在我们里边了。所以一切形形色色的人文的东西靠着自己努力的都不需要你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工作才能做成。所以难怪神感动使徒保罗所谈到的，那就是要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这句话常常有人误解，以为我们要努力的怎么怎么做，不是这样，好像回到了旧约律法。实际上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接下来是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运行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真正完成他的美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那么神的工作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播种的工作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萌发成长，真正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时候，我们要配合神的脚步，无论是栽种，无论是浇水无论是浇灌等等，都需要配合神的工作，让神的整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萌发，真正成熟，最后我们真正有基督的心在我们里边，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才是这句话的精义。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更深的进一步这个属灵实体的实体真相的真相，那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神借他儿子的生命真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神建立着父子的关系。所以基督是一切真相背后的真相，一切真实的真实，我们只有他才能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也是他是生命的本源。所以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若没有在他里边，他不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的样子，也没有生命之光。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当然我们明白这些奥秘的道理以后，我们要感谢神，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真相启示出来，让我们不靠自己，单单的仰望你的恩典，靠着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萌生发芽生根长大结果子，借助圣灵美好的果子，真正基督的身量，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愿意以这样的一种归正归到你的心意当中，让你生命真正照常显大，我们就可以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益处。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相信，愿意按着你这样的一个生命之律跟随你的脚踪，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整个的人文的知识的教义的神学的等等更新，而是单单的仰望你生命在我们里面萌发，这是一个生命的信仰，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也不紧也不慢，我们真正愿意跟随你的脚程，真正看着你奇妙的让生命生长过程怎么成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首先在这样真实当中，我们如何归正，我们如何进入这样的真实，我们一个享受这样的真实，经历这种真实，活出这种真实呢？所以我们首先进入人物关联，类比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有教会的会众深受当时假师傅的影响，尤其是旧约的律法主义和诺斯底主义，新约的诺斯底主义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样一些假师傅，他们还是本质上是人本主义，让我们努力的刻苦己身遵行律法，完完全全无视神在新约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恩典，这是神的应许，到真正耶稣基督 这个升天，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又把真正的这样的恩典就赐下来。而这个恩典实际上在伊甸园里边已经预表了，当神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分别善恶之树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表了亚当要完成一个生命的升华，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播种，一个生命的整个的充满的过程。所以可惜始祖犯罪没有完成的过程，所以神的旨意不变，最终要在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赐下以后，来完成这样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生命更新的过程，重新再造的过程。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再造的过程本质是神的种，神的生命移植到我们心田，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是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种属灵人，我们就看透万事，看破这个真相，所以我们就努力活出一个靠着神的生命，让神的生命照常显大，慢慢的真正生根发芽，真正长成基督身量，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与神同工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恐惧战兢，让神做成这美好的功夫。那么我们同时也有责任去教导那些还不明白这个真相的这些人，他们形形色色的受到了那些假师傅的影响和不同的文化观念影响，而这些文化观念根本上还都是律法主义的，还都是人本主义的，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一种标准的啊！无论是世界观的更新还是价值观的更新等等，若没有一个内在的神的生命的移植，生命的更新，我们还都是陷于人本主义，还没有抓住福音的要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种处境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时代，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一个完完全全不能见到一个啊这种形而上的属灵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同时我们也深受孔子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影响，我们常常用心意更新啊去世界观的更新和价值观的更新理解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心意更新实际上是在新生命基础上的一个心意更新，而心意更新是包括价值观的，包括世界观的，但是它首先是在一个新的生命当中啊，这个生命就好像啊一个小鸡和一个雏鹰一样，那么小鸡无论你怎么训练它飞，它也飞不起来，因为它生命没有完成一个再造一个新生的过程，而小鹰到一个程度它一定要练习飞翔啊，所有的关于飞的一些知识一些训练它都要接受，所以它才能飞起来。如果他不接受这样的规范啊，所谓的这样的 discipline 啊，一种训练的话，他最后也会堕落成一种既不及应不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是一种不合神心意的状态。所以这些圣经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再造的工程，明白神整个福音当中启示的恩典当中的恩典。由此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活出神采的最后一半，那就是要活出他的经义。这节圣经的经义是告诉我们，神要想完成的以马内利的工作，要想提升他的选民达到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就必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属灵的人可以参谋万事，属灵的人真正能明白属灵的事，神要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听，正向人明白人的事需要有人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渴慕神的事，必须有神的灵，这才是整个的生命的一个逻辑。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我们要想真正造就一个合一的团队，真正享受一个真正生命的合一，而不是在制度律法冷冰冰的一些教条方面的合一，我们需要这个领袖团队的领导，企业的领导真正要身心灵的全然的能够跟他的部下打成一片。当我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用一些规矩一些教条一些制度去规范他们，我们是用生命去影响他们啊，真正的是效法基督，你中有我中有你，这样我们可以打造一个美好的团队，一个合一的团队，一个真正的生命工程体。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